以色列对记者的战争。当你犯下罪行时，你不会希望被摄像头拍到。在加沙，记者是种族灭绝的最后活着的见证者，被困在最恶劣环境中的人们被迫记录他们自己人民、朋友和家人的屠杀。他们没有撤退的奢侈。拍摄的街道是他们自己的街道，拍摄的葬礼是为他们的邻居、朋友和亲人举行的。他们吃的是同样逐渐减少的食物储备，喝的是同样被污染的水，睡在同样的临时避难所里。他们的每一次广播、每一张照片、每一个社交媒体帖子，都是对抹杀机器的挑战行为。而他们一个接一个的被追踪和杀害。这不是战争的迷雾，这是针对敢于揭露真相的人的精心策划的摧毁。统计证据。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的加沙冲突造成了有记录以来最高的记者死亡率，每年 130.81 名记者被杀。在其他战争中，这一数字很少超过个位数。全球冲突中每年记者死亡人数的标准差如此之小，以至于加沙的数字产生了 96.82 的积分数，远远超过科学分析中用于否定零假设的三阈值。简单来说，这不可能是随机的。这是一个异常情况，在加沙完全禁止外国媒体的背景下，这直接指向了蓄意针对。战争持续时间年被杀记者，每年被杀记者，中国内战 4.3420.46， 朝鲜战争 3.0951.62， 越南战争 19.5063.23， 阿尔及利亚战争 7.6840.52， 黎巴嫩内战 15.5961.03，苏阿战争 9.1770.76， 第一次海湾战争 0.5835.17， 南斯拉夫战争 10.3841.35， 第一次车臣战争 1.7363.47， 第二次车臣战争 9.7060.62， 伊拉克战争 8.84313.51， 阿富汗战争时 9.7523.16，第二次刚果战争 4.9640.81， 达尔富尔冲突 22.1700.45， 叙利亚内战时 4.49352.42， 利比亚内战 2001-11.6922.90， 也门内战 10.5221.14， 加沙冲突 1.85240.130.81， 截至2025年8月11日仍在持续的冲突。法律影响。国际人道法明确无误。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第79条明确保护记者作为平民，除非他们直接参与敌对行动。日内瓦第四公约第27条要求对所有平民进行人道待遇。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1条禁止对平民的任何攻击。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 82B(i) 条将故意针对平民定义为战争罪。习惯国际人道法的规则34完全禁止对记者的攻击。这些保护措施得到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的加强，保障了寻求、接收和分享信息的权利。在加沙，这些法律被撕成碎片。国家对外国媒体的禁令，结合对几乎所有知名当地记者的针对性杀害，并非偶然，这是一种压制策略。案例研究。这些名字不仅仅是受害者名单上的条目，他们是半句话被打断的生命，那些携带相机而非步枪、麦克风而非弹药的人。每个人都背负着在种族灭绝中幸存的同时为世界记录他的双重负担。他们不是在遥远的安全办公室工作，他们的办公室是遭到轰炸的街道，挤满伤员的医院走廊，变成坟墓的房屋废墟。要理解以色列对记者战争的规模和意图，我们必须从那些被沉默的人的故事开始，不是作为统计数据，而是作为人。霍萨姆·沙巴特。霍萨姆·沙巴特，23岁，是加沙北部为半岛电视台 Mabasher 工作的巴勒斯坦记者，也是美国 Dropsite News 撰稿人。他出生在贝特哈农，在封锁下长大，但他仍然怀揣着普通的梦想毕业、工作，有一天生活在没有检查站和宵禁的地方。这些梦想在2023年10月7日之后改变了。在18个月的时间里， 霍萨姆逐分钟记录了加沙北部的战争恐怖。他报道了空袭、大规模流离失所、饥荒和家族餐厅的毁灭。他失去了30多个亲人，但从未停止工作。他经常睡在学校、人行道或帐篷里。他忍受了数月的饥饿。他定期收到死亡威胁。2025年3月24日，就在以色列结束短暂停火几天后，霍萨姆在采访一名居民，准备前往贝特拉西亚的印尼医院进行直播。他穿着标有明显标识的记者背心。他的车停在附近，准备出发。一名以色列无人机操作员几乎可以肯定能够识别他发射了一枚导弹。导弹击中了他的车旁，当场杀死了他。仅50米外的记者同事艾哈迈德·阿尔布尔什正准备与他会合。这不是随机的炮击，这是一架悬浮观察机器的蓄意谋杀。他为死亡准备的最后遗言是：如果你读到这，意味着我被杀了，很可能是被以色列占领军故意针对。当这一切开始时，我才21岁，一个和所有人一样的有梦想的大学生。在过去的18个月里，我将生命的每一刻都献给了我的人民。我逐分钟记录了加沙北部的恐怖，决心向世界展示他们试图埋葬的真相。我睡在人行道、学校、帐篷里任何地方。每天都是生存的斗争。我忍受了数月的饥饿，但从未离开我的人民。以真主的名义，我履行了作为记者的职责。我冒着一切风险报道真相，现在我终于安息了。这是过去18个月我未曾知道的事情。我做这一切是因为我相信巴勒斯坦事业。我相信这片土地属于我们，为他辩护并为他的人民服务是我生命中最高的荣誉。现在我请求你们不要停止谈论加沙，不要让世界转开视线，继续战斗，继续讲述我们的故事，直到巴勒斯坦自由。最后一次，来自加沙北部的霍萨姆·沙巴特。法蒂玛·哈苏纳，法蒂玛·哈苏纳，25岁，加沙城本地人，是该地区仍在工作的少数女性摄影记者之一。她毕业于应用科学大学学院的多媒体专业，拥有捕捉毁灭中韧性的敏锐眼光。她的照片不仅仅是图像，他们是封锁下生活的片段。孩子们在被轰炸的街道上追逐，妇女在被毁厨房的残骸中揉面团。一位父亲抱着裹在白色裹尸布中的儿子的小身体。他的作品出现在国际媒体上，并在2025年的纪录片《将你的灵魂放在你的手上并前行》中，该片被选为戛纳电影节的参选作品。他订婚了，有时会和朋友开玩笑说他可能会穿什么样的婚纱，即使他带着相机进入危险区域。2025年4月，他告诉纪录片导演他会参加戛纳的放映，但他会返回加沙，因为我的同胞在这里需要我。2025年4月16日，以色列导弹袭击了加沙北部一栋5层楼的2楼他家的公寓。法蒂玛、他的6个家庭成员和他怀孕的姐姐当场死亡。Forensic Architecture 得出结论，这次袭击不是附带损害，而是直接针对他的公寓。他曾写道，如果我死了，我想要一个响亮的死亡。他做到了。世界只需要倾听。安纳斯·阿尔谢里夫，安纳斯·阿尔谢里夫，28岁，是半岛电视台在加沙最知名的记者之一。来自贾巴利耶难民营，他一生都在封锁下生活。2023年12月，他的父亲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，朋友们敦促他撤离加沙北部，他拒绝了。如果我走了，他说，谁来讲述这个故事？安纳斯的报道通过 X。和 Telegram 触及数十万人。他在轰炸后立即拍摄，即使爆炸声回响，他的语音依然平稳。他从饥荒肆虐的社区、临时医院和葬礼队伍中报道。他成为了加沙抵抗的象征，也是一个明显的目标。2025年8月10日，他和其他5名记者在靠近西法医院的帐篷内，这是一个媒体熟知的地点。一枚以色列导弹直接击中，杀死了全部6人。他于2025年4月准备的最后信息在他死后发布。这是我的遗嘱和最后信息。如果这些话传到你手中，请知道以色列成功杀死了我并沉默了我的声音。首先，愿和平与你同在， 以及真主的慈悲与祝福。真主知道，自从我在贾巴利耶难民营的巷子和街道上睁开眼睛以来，我倾尽了所有努力和力量，为我的人民提供支持和声音。我的希望是真主能延长我的生命，让我与家人和亲人一起回到我们被占领的故乡阿什凯隆马济达尔。但真主的旨意先行，他的决定是最终的。我经历了痛苦的每一个细节，多次品尝了苦难和损失，但我从未犹豫过一次去传递真相，不加扭曲或伪造，以便真主可以见证那些沉默的人，那些接受我们被杀的人，那些扼杀我们呼吸的人，以及那些对我们孩子和女人的散落遗骸无动于衷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我们人民一年半多来面临的屠杀的人。我将巴勒斯坦托付给你穆斯林世界王冠上的珍宝，这个世界上每一个自由人的心跳。我将他的人民，那些被冤枉和无辜的孩子托付给你，他们从未有机会梦想或生活在安全与和平中。他们纯洁的身体被以色列的炸弹和导弹数千吨压碎撕裂，并散落在墙壁上。我敦促你们，不要让锁链沉默你们，也不要让边界限制你们，成为通向土地及其人民解放的桥梁，直到尊严与自由的太阳在我们被盗的祖国升起。我将我的家人托付给你，我亲爱的女儿沙姆，我亲爱的儿子萨拉赫，我亲爱的母亲，以及我一生的伴侣，我亲爱的妻子乌姆萨拉赫巴扬，站在他们身边，支持他们。如果我死了，我将坚定地死在我的原则上。我在真主面前作证，我对他的旨意感到满意，确信会遇见他，并确信真主那里的一切更好且永恒。哦，真主，请接受我成为烈士，不要忘记加沙，也不要在你真诚的祈祷中忘记我，祈求宽恕和接纳。安纳斯·贾马尔·阿尔谢里夫，2025年4月6日。结论：这些不是随机死亡，他们是人类儿子、女儿、父母、朋友在封锁、轰炸、饥荒下工作，向世界展示实时种族灭绝。他们吃着与邻居相同的稀缺食物，为同样的死者哀悼，走在同样布满瓦砾的街道上。他们一直让相机运转，直到成为别人镜头下的主题。当一个国家以这种规模杀害记者时，他不是在沉默个人，他是在谋杀真相。霍萨姆·沙巴特、法蒂玛·哈苏纳、安纳斯·阿尔谢里夫以及数百人的死亡，是为抹去加沙发生事件的记录而进行的协调行动的蓄意行为。历史将记住他们。唯一的问题是，世界会通过寻求正义来纪念他们，还是将他们抛弃在凶手试图强加的沉默中？